既是来见母亲。他提了一个问题，是父亲跟他最亲呢，还是丈夫跟他亲呢？老太太一听这个事儿啊，一句话就可以回答了，都亲呢。季氏点了点头，他又问了一句，丈夫和父亲到底谁最亲呢？老太太笑了，这位老夫人也是大家之女，挺有学问，她就一字一句的给闺女解释。她说，未嫁之女，夫无定而妇有定，已嫁之女，有嫁而无再生。夫合于人，妇合于天，夫安得比于妇哉？老太太还拽上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她是说呀，未嫁之女，丈夫不能确定，张王李赵，你知道嫁给谁呀？父亲就不一样了，你是你父亲的骨血。那么已嫁之女呢？出嫁由父母，再嫁由自身。你和你丈夫离婚了，再嫁旁人都可以。父亲就不一样了，生你的只有你的父亲。要是讲亲的话，再亲也亲不过自己的父亲。即使听到这儿，眼泪下来了，把老太太吓一跳。女儿肯定有事儿。孩子，说着说着，你怎么哭了？娘，我不能再瞒您了。即使夫人就把雍鸠说的话都跟老太太学说了。可把老太太吓坏了，她赶快把祭祖请过来了，一家三口坐在这儿。季氏夫人又把这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说大王千岁记恨您，有好多事情您不按着千岁的话去做，您左右朝廷他恨您，就和雍鸠定了一计，借着您去视察难民的民情，把您杀了。怎么杀？他没说，您可要多加小心。这番话说的，祭祖不由得暗吃一惊。他安慰女儿说，闺女来得好，你是一片孝心呐，来通风报信，这个信儿送得好，你赶快回家去吧，我自有应付的办法。刚把女儿打发走，正侯千岁的旨意来了，让他去视察难民的民情。祭祖心里有数了，接了旨，把传旨官打发走，他就把身边的卫士长和五教头找来了。他贴身的卫士长叫强徒，府中的五教头叫公子烟。祭祖如此这般安排了一番，他带着强徒坐着车就奔难民营来了。刚一出关，就看见在关口外站着一个人，此人已经等候多时了。谁呀？他那姑爷雍鸠。雍鸠上前施礼， 下官迎接来迟，望大人恕罪。他们不是翁婿吗？翁婿啊，也得说官场话。祭祖说了一声，免礼。雍鸠通眼一看，祭祖身边只带着一个卫士，此人年纪30上下，身高过丈，前胸宽，背膀厚，肚大腰憨，身着软甲，是肋下佩剑。这个人就是祭祖的卫士长强徒。雍鸠有点眼晕，他知道此人武艺高强。雍鸠转念一想，你再厉害没用啊，我今天做的这事儿是神不知鬼不觉，我不动刀枪棍棒，一杯药酒我就要了这老头子的命了。当他把药酒喝下去之后，我是抹头就跑，你本事再大也抓不着我。雍鸠定了定神，他轻轻的弹嗦一声，沉住气了。他陪着祭祖在这儿查看了一番，祭祖安危难民，大王千岁对你们挺关心，你们的衣食保暖自有地方官员安置，难民跪倒在地山呼正宫洪恩呐。视察完了，雍鸠把祭祖请到一个大帐篷里，里边早已摆好了一桌酒席，雍鸠亲自把盏，他斟了一杯酒，双手捧到祭祖大夫的跟前，大人，这是千岁亲自安排的，说您太劳累了，等您视察完了难民营之后，一定让您在这儿吃顿饭，然后请您回府休息。您把这杯酒喝了吧。祭祖把酒杯接过来一看，这酒刷刷在杯里直打转，他一眼就看明白了，这酒里边有毒。祭祖没动声色，把酒杯接过来，唰，往地下一泼，当时就起了一道黑烟。雍鸠一看不好，他转身想跑，祭祖抢步上前，拔出宝剑，把他给杀了。雍鸠和立功定计要害祭祖，可是啊，事情败露了，不单没害了祭祖，雍鸠还把命给搭上了，祭祖把他这姑爷雍鸠给斩了，然后带着人就奔王宫来了。当政立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破口大骂，骂谁呀？骂雍鸠，这个没用的东西，这么秘密的计策，你怎么能跟你老婆说呢？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我不能在京城再待下去了。祭祖可不是好惹的，他要是杀进王宫来，非把我斩了不可。立功越想越害怕，他换了一身便服，由王宫的后门逃走了。祭祖扑空了，他也没去追赶。祭祖击中名点，大聚文武，当着文武的面隶属立功的过错，他不应该篡位，把公子忽挤兑走。现在郑立功已经逃跑了， 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应该把公子乎接回郑国理事。季卒兑现了自己的诺言。公子乎离开郑国的时候，他曾经表过态，有朝一日我还要把您接回来，您是名正言顺的郑国国君，您这几个兄弟谁也代替不了您，所以咱们还应该把公子乎接回来治理郑国。季卒这番话说完了之后，文武大臣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，大家都同意季卒大夫的安排。季卒亲自带着人把公子乎接回来了。公子乎当然高兴了，在人家的国家待遇再怎么好，那也是客卿，也赶不上自己的国家。公子乎回来以后，郑国的文武，全国的百姓举国欢庆。这边庆贺还没完呢，那边逃走的那位立功又回来了，他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请来了好几路诸侯。都请的谁呀？有宋国、鲁国、蔡国、魏国，四路诸侯出兵帮助立功夺位。当时公子乎就懵了，他把季卒请来商量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回来了，我弟弟愿意做这个国君就让他做呗，何必这么来回的瞎折腾。现在他领着好几路诸侯来攻打咱郑国，看起来我只能是束手被擒了。现在郑国的国力大不如从前了，没有原来那个强盛劲儿了，咱们怎么能够抵挡得住这几路大诸侯啊？季卒安慰公子乎，您不必惊慌，别看立功请来了好几路诸侯，那都是虚张声势，据我分析，没有真心实意帮助他夺位的人，很可能啊是情面难却，他求到人家的跟前了，他们不得不出兵。再者说，这四路诸侯恐怕有三路是来看热闹的，你要是有本事把王位夺回来，我们就给你出一把力，要是夺不回来，你也别埋怨我们，反正我们是帮忙了，怪你本人没这个本事，叫我们怎么办呢？别管来多少路诸侯，谁也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，损兵折将谁也不干。您尽管放心，我自有拒敌之策。季卒由王宫回来，回到自己家里，请来了几位文武大臣一块儿研究退敌之策。这几位大臣刚开始的时候都有点紧张，这回立功是来势汹汹，不知道季卒大夫您有什么安排。季卒微微一笑，列公不要被眼前的情况所迷惑，据我分析，真心帮助立公来夺位的人不多，如果这几路诸侯确实借了一些人马给他，那也是有所图啊。我把诸位请来是想跟大家一起商量，咱们要严守城池，把都城保护好，子图即便是请来一路诸侯，咱们也当十路诸侯对待，不能有丝毫的马匹大意。大家一听言之有理， 就按着祭祖大夫的安排去做。祭祖悄悄的派了两路人马，一路人马是他手下的勇士强徒，另一路的人马是武将公子烟。派这两路人马干什么去了，谁也不知道。这两路人马是既不打旗也不放炮，而且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裳，全穿便衣，是晚间出城。这两路人马干嘛去了，谁也不清楚，只有祭祖大夫知道。他写了几封书信，派人秘密的送给这几路诸侯。这几路大诸侯都要给郑立功帮忙，公子图啊还真没白忙活。他自从逃出去之后是到处求救，哭诉自己的遭遇，手下有反臣，这反臣就是祭祖，把他由打郑国逼出来了。他怒气难平，求各路诸侯帮忙，只要能帮我复位，我以大部分国土酬劳助攻。这愿是许了。这几路诸侯看着他也怪可怜的，这个出100辆战车，那个出50辆战车，前前后后凑了有300多辆战车。公子图带着这些兵马和战车又奔郑国来了。他早就打算好了，这次即便我复不了位，就是说复夺王位不成，只要能把祭祖杀了，我心中这口恶气也算是出来了。他气势汹汹，带着人马接近了郑国的国都。快到国都的时候，他把营寨炸下了，派探报去探，看看郑国有没有什么安排，有没有什么准备。探报回来禀报说，郑国没什么动静，看起来呀，他们还不知道千岁您带着人来复夺王位。听到这儿，公子图笑了。祭祖，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？看起来呀，也是徒有虚名。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，这回你就上当了。你以为我离开郑国就算完了？你做梦也想不到，你家千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约请了几路诸侯来复夺王位。只要杀进都城，我就灭你祭族的满门。公子图越想越激动，早开战犯，然后率人马就杀出来了。当他来到阵前，把队伍列开一看，觉得有点奇怪，怎么才来这么点人啊？他约来的那好几路诸侯没什么动静，他当即派身边的人去打探。这时有人来报，千岁您不用打探了，那几路诸侯都撤了。啊，立功一听差点从马上栽下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约请他们的时候都非常慷慨，而且拍着胸脯说要来帮我。哎呀，现在怎么就剩我一个人了？就剩我一个人，我也要打。不论损多少兵，折多少将，我也要把郑国夺回来。我曾经许过愿，如果诸位能帮我复位，我会把大片的国土割让给你们。现在怎么一仗没打就都回去了？ 司徒越想越伤心。就在这时，听远处一声炮响，祭俗带着人马杀出来了。公子图一看情况不妙，自己身后稀稀拉拉的这些兵将哪儿打得过祭俗啊，步兵不过千人，战车不足百辆，就这二三十辆战车根本打不过祭俗，算了吧。他转念一想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我得去问问这几路诸侯，你们跟我说的好好的，帮助我回来复位，怎么一仗没打你们就撤了？公子图再怎么想，他也想不明白了，那几路诸侯为什么悄悄的撤了？因为他们已经接到祭族的书信了。祭族在信里说的挺清楚，你们不要办这种糊涂事儿。立公和公子乎是亲兄弟，他们是兄弟纷争，不管王位落在谁的手里，人家也是亲哥们儿啊。别看现在翻脸了，有和好的那天，当人家和好了，团结了，你们就成了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了。我劝你们别跟着掺和，你们都是聪明人，是一国之君，你们的职位都不低呀，你们应该盘算盘算，别帮着子图来打子乎。祭俗这封信写得太妙了，把几路诸侯都给说动了。大伙一看，可不是这么回事吗？他们悄悄的商量好了，干脆咱们撤吧，就把郑立功一个人给撂在这儿了。